这时候你再看赵一统，哪儿还有方才那股子劲儿，整个人呢瘫软在地，自个儿都爬不起来了，还在那铡刀底下爬着呢，两条大腿直突突。后边的群贼看的是直不了脑袋，唉声叹气，他们就认为着这赵一统丢了他们绿林道好汉的威风。那你心里边怕可以，人之常情嘛，但是你这完全给吓衰了，这唉。其实啊，换个旁的贼在包大人面前也基本都这样，都俩肩膀扛个脑袋，谁也甭笑话谁。再说包大人一声令下，两个衙役迈大步上前，一左一右把赵一统从铡刀下拖出，跟拖死狗似的给拖下去了。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要审问的就是当朝国丈老太师庞吉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老庞吉啊，虽说比赵一统大着不少，而且现如今腰也佝偻了，满脸的褶子，是老态龙钟，但是呢身上那股劲儿啊，比赵一统看着还要壮不少。包大人在公案之后打眼一瞧就明白了，他是心中冷笑，心说话了，这老太师到了如今是自知公道难逃，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你瞧瞧这脖子梗梗着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分明是在向本府示威。那么碰着这种人，自知必死无疑，早都把生死豁出去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这包大人办案经验丰富，所谓官断十条路，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，碰着庞吉这种证据确凿、十恶不赦的罪犯，那没有多余的话，只要好言相待，让他签字画押，按律定刑即可。因此这时候就见包大人一反常态，他完全不是方才那般疾言厉色，而是轻轻一叹，唉，老太师。这庞吉一听，什么个意思？到了现在老夫已然沦为阶下囚，你这个包黑头不应该可劲儿乐吗？你不应该高兴吗？这不正衬了你的心愿吗？可你为何还要尊我一声老太师？你看呀，这就是老庞吉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他以自个儿的那个小心眼去揣度包大人的心思，实则包大人海纳百川，这平日里呀，孤务尚且忙不过来，哪有时间跟你老庞吉去斗心眼儿？大家既为同僚，那么一切来往以公治公，公事公办，那就得了。可庞吉呀，他到死都不能明白这一点。这种人的可悲之处，就是永远活在自己的井口之下啊，走哪儿都背着一口井，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，不知道世上还有公义、慈悲、怜悯，有这些个人类更高级的情感存在。因此老庞吉一听包大人尊称他为庞太师，就是一愣，把嘴一撇，包拯，你这是何意？就见包大人缓缓站起身形，微微身体前倾，看那样啊，似乎充满无限的感慨。哎，老太师， 你为何要如此呢？圣上待你不薄，更接你身为一朝的国丈，权倾朝野，为何仍不满足，要犯下如此欺君罔上、十恶不赦之大罪呢？老庞吉闻听，冷冷一笑：“包拯啊，包拯，老夫何意如此？难道一说你当真不知？”老太师，莫非是因为当初包拯陈州放粮，砸了你儿庞玉不成？不错，你说的对。包拯，你以为杀了人就白杀了吗？老夫不服，因此一逮着机会，就非得要置尔等于死地。可惜呀，天不随人愿呀，让你这包黑头逃过一劫。事到了如今，老夫无有话说，包拯你就看着办吧。包大人知道，那么对于这种人，你跟他压根就讲不清道理，你说的是律法，他讲的是私情，而且在他看来呀，这私情永远大于公义，你跟他怎么说得通？因此当下也不辩解，只是长叹一声：“哎，老太师，那么对于以往这种种罪行，你可敢承认？”“那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不就一死吗？”“哎，只是可怜我那苦命的女儿啊，女儿啊，为父对你不住，连累了你呀。”包大人知道老庞吉说的女儿正是庞贵妃。要说以往啊，这庞贵妃确实得宠，在皇上面前那是说一不二啊。可到了如今，这庞妃她爹憋着劲儿要弄死当今皇上，那皇上还敢跟这贵妃同床共枕吗？夜半三更要给他爹报仇，给皇上来一下子，那怎么办？因此包大人微微一点头：“庞吉，那庞妃并未参与到你这案件之中，本府自当上奏吾皇，要他对于庞妃从宽发落便了。”老庞吉一听，停止了抽泣，顿时两眼放光：“包拯，你此话当真？”“哎，庞吉，本府为官多年，何曾有半句虚言？”“好，包拯，只要你能求得皇上饶恕我那苦命的女儿，老夫现在就签字画供。”“庞吉，本府据实而讲，要说完全饶恕你的女儿，本府并无把握，但是要说留她一条性命，却是不难。”老庞吉跪在堂下，皱着眉头琢磨了半晌：“好，包拯，老夫跟你斗了这大半辈子，今日就信你一回，以我一死换我女儿一命。”蒋平跟徐良等人听到这儿啊，都是不住地感叹，心说话了：“哎，虎毒不食子啊，不养而不知父母恩啊，你看这老庞吉这辈子可没少害人，也不知多少家庭被他害的是家破人亡， 可是呢，自个儿死到临头，仍然对女儿是念念不忘，怎能不令人心生感叹？这时候，包大人轻轻一扣桌案，好，来呀，让庞吉花工。红笔师爷公孙策双手拿着一纸早都写好的供状，来在庞吉面前。老庞吉提起笔来，那供状上的字儿啊，也没看上一眼，就叉叉两笔画完了供状。包大人一瞧，微微点头，庞吉，按你所犯之罪行，本府依据大宋刑律，本应判你凌迟处死，但是陛下体念上苍仁德之心，姑且从宽法落，判处斩刑，查抄家产，暂且将你收监还押，待到禀明陛下，依题处决。来呀，把庞吉带了下去。这两边衙役上前把老庞吉带下堂去，不提。咱们单说在场的那位大理寺正卿孙立，这位孙大人多年来跟随老庞吉鞍前马后，那坏事可也没少干。像他执掌大理寺，要说枉法断案、收受贿赂，那是手到擒来。因此这家伙眼见着老庞吉被判了个斩监后带下堂去，他心里边就噔噔噔噔噔就跳开了。好在呀，北宋有这个言官制度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这些个贪官污吏。这些个言官呀，平日里没别的事儿，就是瞅着各种国家大事儿，各种挑刺儿啊。说的难听点，有时候到了鸡蛋里边挑骨头的地步，都无论是皇帝宰臣，大事小事，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哎，这帮言官一旦发现点什么风吹草动，你比如说啊，某个官员有了桃色新闻，那昨儿呀，那皇上上朝居然迟到早退，那这些事儿都是逮着就一顿猛批。说这帮人为什么如此敬业呢？就因为呀，这言官如果身在其位，但是不谋其政，那你都当官一个月了，当的这言官，但是一条批评也没提出来，那你是言官界的耻辱啊！非但会遭到同僚的鄙视，而且呀，还会被克扣工资，甚至直接开除了事儿。所以我们的先辈呀，在这一方面，很多时候应该说是海量汪涵，宽容纳谏，很值得学习。至于到了后世，大体是进入明清时期吧，朝堂之上要哪个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，胆敢犯言直谏，那是作死啊。轻则当场摁翻了打板子，重则当庭杖毙，家产充公。如今想来令人长叹啊。啊，说这么个闲话，那么接下来书归正文。且说包大人审完了赵一统跟老庞吉，那么愚者群贼各按律法一一予以定刑，那有的是绞刑，有的是枭首，其中独有一位便是那假皇上黄三儿，被判了个腰斩之刑。在这其中啊，咱们单说一下那位武英杰，因为啊，武英杰有捉拿赵一统的功勋，且是主动投案自首，故而从宽法落，判处流刑10年。待到一判罚完毕， 包大人一拍虎胆，啪，破尾堂。那么到此为止，关于群贼这边的事儿啊，这就算暂告结束。而后开封府发下海捕公文，四处悬赏缉拿修罗恶道武庭云等人，那是阴空信秒，不必细说。这一切了结之后，那这一日开封府内众位办差官正散坐一处闲谈，就听到外边有人说呀，圣旨到。这老少办差官闻听不敢怠慢，由蒋平蒋四爷率队，徐良和白云瑞等各位小弟兄就来在府衙门前。众人抬眼一瞧，就见来者是一位宫中普通的宦官，面白无须，小眼睛尖下壳，一看可知是非常的机警。而且这中官身后啊，几个小宦官还抬着两大口箱子，另外呀，还跟着俩侍女。看着俩女子的年岁，约莫20岁左右。老少办差官一看啊，就觉着有些不解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中官就刺啦展开圣旨，高声叫道：“四品带刀护卫房叔安可在呀？”房叔安一听啊，脑袋就嗡了一声，心说话，这是个什么意思？但是当下不敢怠慢，紧走两步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：“
微臣方叔安接旨。”
蒋平跟余者众位小弟兄也都呼啦超跪倒一片。这些人啊，心里边都不住的犯嘀咕，这圣旨直接发给戏不大头鬼方叔安倒是新鲜，那听听吧。就听这位宦官高声宣旨：“朕因昊天眷命，仰赖祖宗恩德，如今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诸位臣工功莫大焉。今有开封府四品带刀校尉房叔安，临危局而不乱，处祸乱而不惊，于秦州城阵前杀将，一战克敌50000之众，扬我大宋军威，故而朕特命户部拨黄金3000两，白银30000两，名贵药材鹿茸灵芝俱各30斤，另有随行侍女2人陪伴左右。”等着中官说完了，老少办差官一听，一个个都想捧腹大笑。可这宣读圣旨，这事关皇帝体面，不能失了礼数，因此憋得直揉肚子，心说话了：“哎呀，这戏巴大脑袋这一次可算露了脸了，这种待遇可我们谁也不曾有过呀！啊，还给配俩侍女，这房叔安有了这种美事儿，这往后还能打得了仗吗？这皇上心眼儿可真不少啊！这房叔安也是。”这乍一听啊，还以为啊自个儿这些天忙来忙去，耳朵上火听错了，可再一巴嗒巴嗒嘴儿，没错啊，说的就是自个儿，什么白银30000两，还给配俩侍女，这可能吗？他正这么胡思乱想呢，就听这位中官微微一笑：“
房校尉，还不接旨吗？”
房叔安这才回过味来，赶忙往上叩头：“
臣房叔安跟 老徒弟谢过吾皇后恩，万岁万万岁。
说着起身接过圣旨。哎呀，这房叔安手腕子都有些发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接过圣旨来好悬没给掉地上。这时候啊，小弟兄们也过来起哄，方大哥大脑袋，你可得好好请大家伙吃一顿啊。可众人正乐着呢，就见那位中官莫回身，一伸手啊，又从身后的随从手中取过一道圣旨，高声宣叫：房叔安接旨。房叔安就是一愣啊，老少半差官也是一愣，心里边说话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但是由不得你多想啊，只能再次跪倒接旨。就听这位中官刺啦一声再次展开圣旨，高声念诵：今有四品校尉方书安未经皇命假传圣旨，盗用上方天子剑斩杀秦州知府甘士英，以大宋刑律，此乃十大不赦之罪，理应户灭满门，株连九族。但是呢，孤念方叔安有功于国，故而从宽法落，今由刑部及大理寺共同审断，着即将方叔安贬黜为七品知县，迁往山西习州府，以县令之身行知府事，旨意到时30日之内离京，不得有。哎呀，这道旨意把老少半差官给听的呀，那心呢忽上忽下。刚听到说要株连九族，吓得满脑门子都是汗。可紧接着又听到贬黜为七品知县，刻日离京，那这才放下心来。且说大头鬼方叔安听完了，这心里边啊，非但没有丝毫的埋怨，反而是格外的感激四弟赵祯，心说这皇上赏罚分明，有功则赏，有过必罚。我方叔安前者犯了那么大的错，要说皇上一句话就给接过去，那满朝文武怎么看？因此把自己贬为七品知县，这还就对了。蒋平、徐良等人呢也这么想。这方才肚子里边还疑惑呢，说为什么当今皇上对方叔安如此重赏，这又是金银又是美女，却原来呀是要打发方叔安远赴地方，这是给方叔安上路准备的。